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据黑龙江2023年4月29日消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国土资源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裴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裴军曾经为了捞取往上爬的政治资本，疯狂迫害法轮功。现在，虽然已经退休8年了，但仍然被查，而且这仅仅是他恶报的开始。恶报的程度将与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相匹配，真是种善因结善果，种恶因结恶果。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都会因自己的恶行而招致恶报，只是迟早的问题。裴军，男，汉族，1954年12月生，黑龙江通河县人。1981年2月参加工作，1981年2月至2002年10月，历任通河县创业公社经管站副站长、通河县委办副科级秘书、副主任、主任、通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双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双城市委副书记。2002年10月至2006年11月。历任双城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2006年11月至2011年4月，历任五常市委书记。2011年4月至2015年1月，历任哈尔滨市国土资源局党委书记、副局长。2015年1月退休。裴军无论在担任哈尔滨双城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期间，还是在担任哈尔滨五常市委书记期间，都积极迫害法轮功，对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严重程度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部分，在裴军担任双城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期间，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事实如下。至少55名双城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仅举以下几个案例。2006年9月28日晚，双城市国保科科长金晚志、双城市国保大队童慧群等警察包围了法轮功学员桑桂珍在哈尔滨的住所，绑架了桑桂珍、王立群、万美佳、贾俊杰、李兰5名法轮功学员，并劫走了私人物品、电脑、刻录机等等。警察不顾王立群已经生活不能自理的事实，将其野蛮绑架，并劫持到双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很快，王立群被迫害的视觉模糊、头晕等等，在被非法提审过程中突然死亡，年仅48岁。双城市国保大队对其家人多方施压， 使其亲属不敢说明死因。顾秀贤，女，36岁，双城市兰棱镇靠山村赵筛屯法轮功学员，2004年3月5日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被强行灌食致死。肖亚丽，女，37岁，双城市周家镇东发村村民，2004年3月6日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被强行灌食致死。刘杰，女，37岁，双城市啤酒厂职工，2003年2月17日下午4点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被警察野蛮灌食而死。谭成强，男，43岁，双城市韩店镇红城村村民，在双城第二看守所被警察野蛮灌食，造成肺部积水糜烂，2003年7月19日晚10点含冤去世。吴宝旺，男，35岁，双城市清陵乡群力村村民，2002年5月17日左右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被强迫灌食浓盐水后昏迷不醒，当天去世。蒋立国，男，52岁，家住双城市新兴乡，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被野蛮灌食，导致肺部重伤，身体极度虚弱，2002年10月18日含冤去世。第二部分，裴军在担任武昌市委书记期间，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事实如下。武昌市洗脑班，对外称所谓的武昌市法治教育培训中心，是黑龙江省政法委610直接操控成立的迫害法轮功的邪恶黑窝。该黑窝成立于2000年，由财政直接拨款，藏匿于武昌市计生局院内的后楼。武昌市洗脑班不仅迫害哈尔滨市各区及所辖市县的法轮功学员，还把黑手伸向了周边市县等地区。武昌市洗脑班头目傅艳春，除了对法轮功学员肉体上酷刑，对女性法轮功学员耍流氓以外，还伙同前政法委书记朱宪福大量勒索钱财。他在给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时，凶狠地叫嚣，我就是流氓，我就是牲口。洗脑班对学员们拳打脚踢，上抻床型折磨迫害，用穿着皮鞋的脚踹法轮功学员的脸，踹倒后再让起来，再踹倒，反复折磨。这期间还扇耳光、灌酒、电棍电击。武昌市洗脑班还残害各地法轮功学员，例如大庆油田法轮功学员赵长江、张坤、黄维超、李桂香，大庆萨中二医院外科医生钱厚民，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张新杰等被劫持到武昌市洗脑班遭受迫害。此外，黑龙江建三江青龙山农场洗脑班头目盛树森、七台河610、大庆610等地都派人去武昌市洗脑班学习如何残酷迫害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准则，于民族、国家、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正因如此，法轮大法至今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获得的各种褒奖超过3000项。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现已被翻译成50种语言。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所有的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当今中国社会假恶斗遍地、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就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五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三遍。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其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李其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傅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呈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虎，殷朝叫脸。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刺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3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6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3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 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喊严厉，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 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治。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 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法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吴玄于列国之际，惠施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 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24年有余了，中共系统内的大量公安、司法官员、警察，至今仍在听命于中共的迫害政策，残害当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从而造下了天大的罪业，致使他们恶报连连，或暴病身亡，或撤职开除，或殃及家人。下面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地公安局、派出所官员、劳教所狱警遭受天谴的部分实例。一、贵州贵阳白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黄涛遭恶报死亡。黄涛，男，50岁。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2010年以后，黄涛得了皮肌炎，住进了医院，不久痛苦地死去。黄涛在任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之前，在白云区燕山红派出所任所长。任职期间，黄涛积极听从所谓的上级命令，想出各种方式迫害法轮功学员。2001年6月，黄涛就主动打电话上报贵阳市公安局非法绑架一名法轮功学员，并对这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2年。黄涛因迫害法轮功学员得到了中共的提拔，他在白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职位上还是继续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出谋划策。2010年以后，黄涛得了皮肌炎，住进了医院。白云区的大法弟子们用各种形式给他讲大法真相，黄涛听不进去。没多久，黄涛就痛苦地死去，死时才50岁出头。二、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劳教所谢秋生遭恶报死亡，妻子儿子也遭报。谢秋生1963年出生，家住唐山市路北区祥荣里小区。他生前在开平劳教所工作。开平劳教所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自1999年7月中共血腥迫害大法以来，谢秋生始终充当邪党害人的工具和帮凶，迫害致死致残众多法轮功修炼者。在这里，除了跟其他劳教所一样的打骂体罚、电棍电击、灌食折磨等等以外，他们还所谓的创新研发了具有开平特色的整人邪招。结果谢秋生遭到了恶报，患上了肺癌，花了100多万也没治好，在万箭穿心般的痛苦中死去，年仅56岁。谢秋生的妻子陈兆光也在开平劳教所工作。在劳教所，陈兆光的工作是所谓的讲课，其实就是洗脑，专门做大法弟子的转化迫害。据悉，他转化迫害了500多人，陈兆光也遭到了恶报。他的身体不好，换了个关节，总拉着腿走路。谢秋生和陈兆光的儿子谢斌花了4万块钱到开平劳教所上班。据悉， 谢兵是打死人了，值班的那四个人都被劳教所开除了，因此谢兵也遭到了恶报，他的正式工也没了，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三，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局长高山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23年9月22日，大陆媒体报道，中共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局长高山被调查。高山1970年12月出生，曾任徐州市发改委主任、党组书记、徐州全山区副区长、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2017年8月任新沂市委书记，2021年1月任南通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高山追随中共迫害政策，任职期间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领导责任。例如，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施美莲被绑架非法关押近一年，施美莲遭非法判刑2年半，2022年5月前后被劫入狱。2022年3月前后，南通市崇川区大法弟子魏小云、徐美玲、曹淑平被绑架迫害。南通观音山派出所一群警察带着辅警，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突然闯入73岁独居老人法轮功学员胡荣华的家，将他带走。后来胡荣华被非法判刑1年半。2021年5月13日，南通市通州区610和国保大队及五甲镇派出所将正在集体学法的15名大法弟子施美莲、沈亚芳等人劫持到洗脑班迫害。高山对这些惨烈的迫害案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他被调查，也彰显了善恶必报的天理。四，四川成都清白江区清泉镇派出所所长罗文强遭恶报。罗文强，成都清白江区清泉镇派出所所长。据悉，当地大法弟子经常被此派出所警察骚扰，与罗文强这个所长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有直接关系。2023年5月30日，恶报降临，罗文强在马棚堰给狗洗澡，狗下沉水里，罗文强去抓狗，结果他也落水被淹死了，终年47岁。以上真人真事只是无数恶报案例中的冰山之一角，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天象已经警示世人，很多公检法和相关人员已经明白了真相，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希望这些恶报实例让更多的人深思，选择善良，站在正义的一边，在天灾人祸中也保住珍贵的生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别做祸害孩子的帮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日。现在北京、天津、大连、上海等许多地方大量孩子染疫，就医难，治愈难，饱受痛苦。从2019年年底中共病毒，也就是所谓的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共一直掩盖疫情，尤其是各地的极端封控，声称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其实更是为了防止大量死人的真相被曝光。中共害怕人们知道疫情的惨烈程度。中共自篡权以来，血雨腥风，运动不断，杀地主，杀资本家，杀中共自己队伍中还有良知的人，杀知识分子，杀学生，杀的都是精英。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遭受过迫害，传统的儒释道信仰与文化遭到践踏，珍贵的历史文物都被毁掉，自然环境被毁坏。特别是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把人们心中的道德是非彻底破坏颠倒，导致假恶斗的扭曲变异价值观横行中华大地。中共对普世价值真善忍的践踏，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导致了现今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自古以来，社会风气颓废、道德沦丧之时，往往伴随着瘟疫等天灾的出现。看中外历史，天灾往往是人祸所起，与冤狱有关。罗马帝国因为持续残酷迫害基督徒，招致上天四次降下大瘟疫。中国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罪恶，作恶者不但被杀，地位易主，江山丢失，还祸及皇族遭殃。如今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招致了瘟疫降临，那么上天惩罚中共的时候，谁还和中共是一伙，谁就会跟着遭殃。既然瘟疫是针对中共及为其站台者来的，那么远离中共、抛弃中共就是解药。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许多人被中共谎言严重毒害。既然这场迫害是中共发起的，那么为何大量孩子也遭遇如此大的磨难？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不外乎两点。原因之一，老师和学生家长教导孩子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并要求孩子宣誓加入中共组织少先队，这就把我们纯洁善良的孩子教育成战天斗地的红魔子孙。原因之二，老师、家长和孩子顺从中共邪党的罪恶要求，在所谓拒绝法轮大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听信了中共诽谤法轮大法的谎言与欺骗宣传，因而对法轮大法持抵触态度。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拯救人类于危难的宇宙大法，生命只有同化、顺应和符合了宇宙根本属性真、善、忍，才能有好的未来，这是万古机缘。法轮大法传世30多年，广传世界五大洲，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因为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和惧怕中共的淫威，对佛法望而却步，至今拒绝接受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传播的真相，被红魔推向灭亡的深渊还浑然不觉。在大难来前，要想保住自己和孩子，首先就是老师和家长不要再做中共红魔毁灭孩子的帮凶，了解中共邪党一直在祸害中华、迫害中华儿女的真相，了解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净化人心与社会的真相，在真正明白了善恶的基础上，引导孩子弃恶从善，退出所加入的中共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心诚则灵， 大法一定会保护善良的生命，平安步入新世纪。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别做祸害孩子的帮凶。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